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教养孩子是一门大学问。听众朋友，您有孩子吗？不论今天您有或者没有，我想请您想一想，如果您是父母亲，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您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有哪一件事情是您一定会教导给自己孩子的？卫斯理夫人是我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一位同事，她已经是位子孙满堂的曾祖母。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卫斯理夫人认为什么是最重要，是她的孩子们一定要学会的功课。
Well, I go back to my mother and what she taught me, and this is how I handled my children. She taught me to share, and she only had me. There were no other children. So to teach me how to share, she would take a piece of candy and break it in two, and she would eat, and I would eat half. And this taught me that I must share with people all of my life.
我教导三个孩子的方式多半是我母亲教我的，所以母亲认为重要的事情我学会了。后来我就教给自己的孩子，我跟妈妈学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什么东西要跟别人分享。她怎么教我的呢？我记得小时候她吃糖的时候一定会把糖分成两半，一半给我，一半她吃。从吃糖我学会了以后跟别人分享的习惯，这是一个教导分享的好办法。妈妈并没有跟我讲什么大道理，但是我很小就从他身上看到有东西要跟别人分享的习惯。我学到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课是，孩子必须学会听爸爸妈妈的话，顺服师长的吩咐。这个功课不容易教，妈妈很坚持这个原则，一直到我学会为止。我记得有几次妈妈吩咐的事情我不想做，哭着跟妈妈抱怨，妈妈和蔼坚定地再三强调要听妈妈的话，然后她把我抱起来亲我一下。爸爸妈妈必须教导孩子听话，遵守规矩，不伤害别人，跟别人分享。要学会这些原则很不容易，孩子们需要看到妈妈怎么样跟别人分享，爸爸怎么样遵守规矩，而且知道不论有多么不高兴，他们还是得要遵守规矩。儿女总有一天会学会遵守规矩，他们会发现服从规矩是喜乐的源头之一。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马太是一位给罗马帝国收税的犹太人，因为他是个税务员，一般人看不起他。耶稣重视马太，请他成为他的门徒，之后还请他成为他的使徒。当马太开始与耶稣行走的时候，马太也请他的朋友来到他家，听听耶稣的教导，认识他。结果，很多人都来了。那么，谁来了呢？因为物以类聚，所以赶去马太的家，有胆量与马太交往的人，又是那些一般人看不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 马太福音第九章。圣经用罪人这两个字常常包括税吏和妓女在内。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把妓女和税务员一样看不起，因此那些宗教头头向耶稣打问号。他们心里想着，如果你是良善的教师，你怎么能够跟这些人在一块呢？如果你是先知，你应该知道这些人都是有罪的，你难道不明白这些人不圣洁吗？他们是这个看法。圣经继续告诉我们，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怎么能够跟这些税吏和罪人一块吃饭呢？耶稣的门徒不需要解释耶稣所作所为，所以耶稣自己回答了那些法利赛人。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应该揣摩，我不来召义人，而是召罪人。那么耶稣说这句话很有意思也很深，法利赛人想要找出耶稣的把柄，让他下不了台，给他难堪，好让群众不接受耶稣。耶稣回答他们，给他们很好的教训。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意思是，自以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法利赛人自以为他们没有问题，在神的面前没有太大的过犯，没有什么罪。但是税吏和妓女深深知道他们有罪，需要得救，需要得到新的生命，需要重新开始。他们看见马太的转变，就获得了希望，又欢欢喜喜地聆听耶稣的教训，自己开始成为新造的人。在此，我们可以见到耶稣的心，耶稣喜爱人，要帮助人，耶稣不容忍罪恶。譬如妓女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她不可以继续做妓女，税吏可以继续做税吏，但是她不可以欺骗人。在那时候，就是说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以色列国，不少税吏时常欺骗老百姓。耶稣不但怜悯人，耶稣还赐下力量给人，帮助他们改变他们，也就是我们的坏行为。所以今天您和我也有机会重新开始做人，改过迁善，成为基督徒。耶稣基督等待着您，他等待着您相信、悔改、受洗，成为基督徒。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当神允许残疾降临在您身上的时候，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可能的理由呢？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当人们注视着我瘫痪的腿和手时，我知道他们感到疑惑，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神允许这次事故发生时，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那么有什么理由吗？
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四肢瘫痪者，我并不羞于这么说。您知道，您不必像我一样， 整天坐在轮椅里，您可以从那些理由中获得鼓励，而无论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让我们谈谈实质性的问题吧。那些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我确信，首先，神要让被痛苦和麻烦所捆绑的你和我，还有别的其他一些人来思考它。不认识神的人，好奇地想知道，那些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怎么会信任甚至于喜悦神呢？我的意思是，有的人根本一点都不会对这感到好奇，而是在嘲笑。他们认为那些残疾人只不过是需要宗教信仰罢了。
哦，可圣经里说，神选择用这世间的愚笨来羞辱智者，用世间的软弱来羞辱强者。
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朋友。当你渴望表达出信念来的时候，就是在你经历所有的痛苦的过程中。这时，异教徒们会感到丢尽了颜面，他们膨胀的傲慢就会减少。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果他们为了自己而选择来信靠神的话，这就是神所要他们经历的。
好，这听起来很好，很有意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我认为神让我们经历痛苦，让我四肢瘫痪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我们渴慕天堂。与其他人群比较起来，占绝对多数的那些经受苦难的人们，更渴慕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在天堂里，像我一样的基督徒，将来的收获要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或失去的。痛苦、悲伤或失去，本来就会让我们的关注点更高，以便我们能更加渴望天堂。
那不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你是说，患难可以打破我们对世间的幻想，而这种幻想能让人类感觉得到真正的满足，并真正得以实现。我敢说，你还有其他的理由。
是的，有。而且这是一个好的理由，因为神要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赞美的祭品来向他献上。我们处在痛苦和挫折的情况下来赞美主，神就会得到荣耀。想一想，如果当你呼吸不顺时，却在敬拜中高唱起赞美诗，上帝的心该得到怎样的温暖？如果你即便身处残疾，却仍然依靠智慧与劳动获得薪水，想一想，你慷慨的十一奉献能让神得到多大的荣耀。或者你还处在狂躁时，却能为他人做精心的代祷，神会得到怎样的喜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写成一本书了。可是，朋友，请记住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把寻找理由这件事看得太重。当我们对神的理由不了解，不明白他的计划和目的，却能一如既往地信靠他的时候，真正的信念会更坚定。主耶稣要我们信靠他，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以信靠的。坦白地说，这也是问题的实质，他并不欠我们什么理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为你和我给足了理由。
是的，已经足够了。
Jesus is King, so rejoic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The blind see, the deaf hear, the lame men are walking. Sickness is flee at his voice. The dead live again and the poor hear the good news. Jesus is King, so rejoic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亚尼尔将军，当我快要抓住我的仇敌大卫的时候，非利士人却在这个时候来侵犯我们的国境，哎，来的真不是时候。
陛下，攻打非利士人守卫国家比较重要，至于大卫，以后我们可以再来抓他。
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后，隐基底的代表来到了宫中。
你们是从隐基底来的，很好，简单的把你们来的任务说一说。
陛下，我想您一定想知道大卫和他那一伙的叛徒最近的行踪。
当然当然，你们知道吗？
是的，陛下，他现在正在隐基底的旷野。
哦，好，谢谢你们，真是感谢你们，你们可以走了。亚尼尔将军，亚尼尔将军，在全以色列中选出3000精锐的新兵，我们要到隐基底的磐石和峡谷中把大卫搜出来，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找出来，给宰了。
现在我们到了隐基底的旷野，不知道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躲藏在什么地方。山上那么多的岩石，人们都称它为野羊的磐石，可能他们就躲藏在那些地方。
爬了几个小时的山，经过一些羊圈，这个时候扫罗感到非常的疲倦，他看见了一个山洞，就对亚尼尔说：
我需要找个隐秘的地方休息，现在我到里面去，你在洞口守着。
是，陛下。
扫罗手下的人并不知道大卫和他的随从也躲藏在山洞的黑暗处，虽然扫罗看不见他们，他们却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一个人进来。
嘘，大卫，你看扫罗躺下来要睡觉了，上帝不是应许要将你的敌人交在你的手里吗？现今正是你的好机会
啊！你是叫我去杀扫罗啊？
是啊，
不，我不能做那种事，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绝不能伤害他。
哎，那么我来替你下手。
不，约押，不可以。
哎，我真不了解你。
把你的刀给我。
哦，我这把刀蛮利的。
约押和跟随大卫的人静悄悄地看着大卫爬向熟睡的扫罗。大卫弯下腰，将扫罗所穿的袍子割了一块下来，再退回到跟从他的人那儿。
你做什么？怎么只割了扫罗的一块衣袍，竟没有杀他？这什么意思啊？
哎，把他这么贵重的衣袍割了，我真感觉不应该，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嘘，
他又醒来了。
休息了一会儿，好多了。再出去找大卫吧。亚尼尔，亚尼尔。
是，陛下。
啊，你在这儿啊？有没有看到大卫和他的随从啊？
没有，还没有。
好，我们继续搜寻，搜索每一条山沟跟每一个山峰，因为有人来报告说他就在这个地区，可是在什么地方呢？
陛下，假如他料到我们会来， 我想他早就已经逃之夭夭了。
我主，我王。
是谁在叫喊呢？
我想是在我们后面的人吧。
我主，我王。
是大卫。
扫罗回头看见大卫俯身下拜，之后站起来对扫罗说：
您为什么相信人说大卫想要害您呢？今日您亲眼看见在洞里耶和华将您交在我手里，有人劝我杀您，我却爱惜您。我说我不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您看我父啊，请看您外袍的一角在我手里，我割下了您的衣襟却没有杀您，我对您没有恶意，您却要猎取我的生命。愿耶和华在您我中间判断是非，愿他为我伸冤，愿耶和华以您加害于我为我伸冤，但我总不亲手加害您。
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
王啊，是我的声音。
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刚才你说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平安地放他去呢？但愿耶和华以你今天向我所行的大大报赏你。我也知道你必定会做王，以色列国也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里不灭我的名。
王啊，现在我就如此起誓。
大卫，来跟我一起回皇宫去，在那里你可以奏竖琴使我喜悦。
谢谢您陛下，我和我的随从还需要留在这里。陛下再见。
你真会感化人，就连视你如仇敌的扫罗现在都称你为儿子，并且要你回去。你真的没有回去的意思吗？
不错，扫罗王这个人不大可靠，这一时是你的朋友，一下子又变成你的仇敌。约拿丹告诉过我，他的父亲有一次在激怒当中向他投掷标枪，想当场把他杀死。
我们的国家要进入哀悼中。啊，
是不是扫罗死了？
不是，不是，是先知撒母耳死了，他要埋葬在他的故乡拉玛，以色列众人都要为他哀哭。
啊，这消息使我非常非常悲哀。撒母耳像是我的父亲一样，他是历代以来以色列人中最伟大的一位啊。我认为他同上天有密切的联系，他似乎将全以色列人与耶和华的宝座联合在一起，他教导我们爱上帝，服从上帝啊。
大卫，我们是不是要到拉玛去参加他的葬礼？
不去。月牙，你也知道扫罗的性格捉摸不定，我想去拉玛不大适合，我们要在这山寨中为他追悼。
咱们前边啊说到，扫罗眼看着是包围了大卫，大卫没处跑了。就在这时候啊，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什么事儿？就见扫罗呀的人马开始撤退，这最后撤的都没影了。哎，这是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自古以来世人共同称颂的美德之一是以德报怨。以德报怨具有特大的感人力量，甚至能够化敌为友。古代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国王扫罗与第二任国王大卫之间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4章的历史故事。
原来啊，有使者报告说是非利士人大举进犯，前线告急，请火速返回。扫罗是赶紧收兵开赴前线。不知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啊，这追杀大卫啊，这都是扫罗亲自出马，从来不带着约拿丹。扫罗也知道，如果把约拿丹带着，那抓大卫那就是情报再准他也没用啊，就算抓住了没准还得让他给放了，这干脆啊他自个儿亲自来。大卫呢是也吸取了教训了，不再扎堆了，也不再躲闪了，怎么办呢？化整为零，是经常啊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出现在扫罗的人的面前，等稍一接触之后啊，嘿，又不见了。这一次啊，扫罗率兵3000前来围剿。这走着走着呀，扫罗就觉得这肚子难受，还知道自个儿啊要解大手了，可得找个地方。哎，抬头一看呢，这路边上有个洞，嘿，瞧我这运气！扫罗钻进去了，没走多深呢，脱下外袍放在一边，脸朝外，这开始方便。你说可这么巧啊，他要抓了大卫啊，和他跟随他的3个勇士就在这洞里头。有人啊小声对大卫说，说上主不是应许你说要把仇敌交你手上吗？这机会来了。再看大卫啊，捏着鼻子拿着刀从后边悄悄的摸上来了。扫罗可一点都没察觉呀。到了跟前儿，大卫伸手拉住扫罗的衣襟，割了一块下来，又退回来了。哎，见他回来了，大家就奇怪啊，就问他：“哎，怎么你没杀他？”大卫松开鼻子，大喘了口气啊：“哎呀妈呀，我下不了手啊，割了他一块衣襟，我心里头还自责呢。”哎，那你等我们去啊？不成！大家一看，这怎么回事？大卫连忙说啊，我主乃上主的受膏者呀，就因为这个，我在上主面前万万是不敢杀他。听了这话，这3个勇士这才作罢，服从了命令。再说扫罗方便完了，人也舒服了，出了洞口这就要上路，还没走两步呢，就听见后边有人喊他。他回头一看，见一个人呢正脸朝下匍匐在地，向自个儿下拜，还说着我主我王。这扫罗一看就奇怪啊，就问：哎，你是谁呀？等那人抬起头来，扫罗看了又看，大卫跟以前在扫罗身边时候那模样可不一样了，扫罗没认出来。大卫说：您为何听信谗言说我要害您？刚才在洞里我就在您的后头，有人叫我动手我都没有啊，您是上主的受膏者，我不敢加害，我父啊，您看您的衣襟还在我手上，是我亲手割下来的，我没有杀您呢，您今天这可算是亲眼所见了，这您总知道我确实没有反叛呢。您看您虽然索我性命，可我没得罪您，这古人说的好，恶人行恶事，可我都没敢动您一指头啊。以色列王出来找的是谁？那追的又是什么呢？那不过是条死狗，一个跳蚤罢了。愿上主在咱爷儿俩中间是详查，为我伸冤，您高抬贵手。哎，这一席话把扫罗给说的无地自容啊。大卫的样子跟以前在自个儿身边的时候是不一样了，有点不敢认，可这回突然见面又听见了声音， 这扫罗想起往事，禁不住放声大哭啊！哎呦，我的孩子，这是你的声音吗？是啊，是我呀。扫罗见着大卫，心里很激动啊。你善待我，可我却以恶相报，你比我公义呀。俗话说，冤家路窄，可我今天落你手里，你都没杀我，可让我无地自容啊。我知道你必作王，愿以色列国在你手中坚立。孩子，有件事你能否答应我呀？大卫说，我主我王，您吩咐吧。你可要生上主起誓，别灭我九族啊，在我父家中也不要灭我的名。大卫随即起誓，又送扫罗上路。扫罗含泪收兵，大卫呢也带着人返回了山寨。就在这时候，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受人尊敬的老人撒摩尔终于离开了人世，以色列举国上下为他哀哭，把他葬在了拉玛。撒摩尔完成了自个儿的使命，以色列已经转型进入了君王时代。开国之君扫罗虽被上主厌弃，可第二代君王大卫最终要带领民族走向未来。
特选精兵寻秘密，大卫藏躲匿踪迹，以德报怨隐基底，扫罗让贤日可期。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大卫以德报怨在隐基底的洞穴里放了扫罗一命的故事。大卫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扫罗的宽恕与善意，终于解开了扫罗对大卫的误会，也让扫罗打从心里佩服大卫的人品。听众朋友，今天您我可能也有别人误会我们，总是跟您我过不去。但愿大卫的故事带给我们智慧启发，过去的事情和将来的事情都让上帝来做主。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现在选择良善的态度，宽恕对方，善待别人。敬畏神，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这是神赐给世人的生命真理。下面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听众朋友，神爱世人这个事实可以从三件事实显露无疑。第一，神赐他的独生子为人赎罪，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第二，神书写圣经，把人类需要的一切真理知识和启示完全告诉人。第三，神为人造了灵魂体和支持人类生存与居住的自然环境，是非常美好丰盛无缺的。人蒙神如此大爱，真需要敬畏神，在神面前谦卑顺服。敬畏神，顺服神，是我们人类每天生活的生命平安。比方说新冠疫情与乌克兰战争之际，人心惶惶，大家都有情绪，在影响生死、冲击跨国经济外交的巨大挑战面前，如何选择我们的行动，确保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的平安？神的书《圣经》就在这时候凸显了它的重要性。
下面就列举两段圣经为例子。从一般寻常百姓的角度而言，在时局动荡的时候，神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惧怕他，恭敬他。这是寻常百姓每天的生命平安。有人说，君王有神的背书，不就可以肆无忌惮任意而为了吗？不是这样的。君王既从神手中得到权柄，神在看着他们呢。公元前六世纪，加勒底王朝祖孙两代君王跟神的对话，明明白白地被神记录在圣经的但以理书。你我读了，就大可放心顺服我们自己国家的元首了。这两段话是神通过先知但以理对加勒底最后一任国王伯沙撒说的。神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贾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妄，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跟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你大臣王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取了加勒底国。是的，听众朋友，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带给全球各国人民很大的冲击，但是神的真理足足提供了我们需要的一切智慧。所以愿您我一起遵守神的话语，为我们国家元首祷告，也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祈祷，求上帝赐给他们需要的智慧爱心，寻求全世界的平安。我们如果这样做，也遵循各国领导制定出来的政策，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保自己和全球百姓家国的平安了。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敬畏神，在神面前谦卑顺服的生命真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关系都是破碎的，但是世界上也有一个好消息，我们靠着神和他的儿子，能够让那些破碎的关系重新修复。今天我请到邓姐妹来接受我的访问，谈谈她对神拯救我们、修复我们破碎的关系个人的一些经历和感受。邓姐妹您好。
您好何弟兄，
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感谢主，我能有这样的机会。
好不好请您谈谈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特别的地方。
谈到父母，可能我跟其他一般的人有一点点区别，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感觉我生活在一个特别温暖的家，但是对我妈妈的印象就是特别的奇怪，因为我常常感觉她不高兴。直到我35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告诉我，其实我不是他们亲生的孩子。其实对很多人听到这样的消息应该是特别的吃惊，可是因为这一家人从来没有让我感觉我是一个门外人，所以知道了以后好像对我也没什么影响。但是因为他自己的个性可能让我不喜欢，所以在我信主以后，我就想，我说我妈妈太苦了，我就想让我妈妈和爸爸去教会，希望他改变。当我跟他谈到了耶稣基督，其实我是一种居高临下，我就认为我现在知道了这么多美好的道理，我告诉您，您一定得改变，然后您就也这样了。可没想到呢，我妈妈没反对，但她也坚决不改变，所以我就不断地去指责她，在很多的事情上挑剔她。出埃及记20:12上面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每次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跟我没关，我太爱他们了。但是后来我就每当想起妈妈的时候，我心里都是一个大疙瘩。
后来神是怎么样帮助您从您跟母亲的这种困难的关系里面走出来的呢？
我的女儿很善良的一个孩子，突然那天只是简简单单的说了几句，妈妈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做饭，影响了我睡眠哈。我当时的心就特别的伤心，因为我觉得这么早起来牺牲了自己的睡眠，为了让她吃到可口的饭菜，她却介意就是我动静稍微大了一点哈。那一天上帝的这句话，上帝亲自的对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了我的妈妈，她为我做了多少年的饭，而且在她年老体衰的时候，我看不上她干活的样子，看不上她不会使用现代化工具的那个笨拙，其实所有的这些心思意念早已违背了神的这条诫命。我觉得神能够存留我的性命，真的是给我一个悔改的机会。而且神更恩待我的是，他让我父母在84岁的时候依然健康，也是给了我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
看到一个非常诚实谦虚的灵魂，在神的话里面愿意把这句话当作是神跟我讲的，这个态度我心里面非常受感动。
我心里其实一直盼望爸爸妈妈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同时呢，我也特别的盼望我的妈妈能够对我说她不对，只要她说不对，那就什么事儿都没了，但是她就是不说呀。直到半个月之前吧，因为我来美国陪孩子的时候，我知道我要离开他们3个月，他们的年龄很高了，我真的是不知道这3个月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以致使我真的是 会后悔啊，会痛苦一辈子呀。
是，
我临走的时候我就对爸爸妈妈说，我说我要去陪孩子，但是我确实特别的担心你们。然后妈妈就说，你不要担心，没关系，这儿有好多的邻居呢。我就对妈妈说，我说妈妈，其实你挺棒的，而且常常是为我着想，每当任何时候我有任何工作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们把自己退居第二位。妈妈您辛苦了，我从心里感激你们。因为我说爸爸现在眼睛特别的不好，很多的事情完全都得靠您做。妈妈说没事，说其实你爸爸也挺好的，我也知道自己不对了，以前太不注意关心他了，而且我常常把我自己的家人摆在前面。其实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傻的，因为最终陪伴我的是你爸爸。当时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因为我盼了十多年的话，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他就说出来了。我觉得他可能看到了我对他的态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上帝的爱在他的心里，也加上上帝的话语走进了他的心。我觉得老年人到了老年的时候，他们在很多的方面好像都无法跟别人相比了，可是他们需要别人鼓励的心依然在。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把他的优点重复一下，可能是让他们最幸福的事。
当您跟妈妈的关系还在困难的阶段的时候，您有没有曾经请求神来帮助您跟妈妈的关系？
我常常为我妈妈祷告，因为我总觉得当我信了主以后，我所感受到的那个改变和美好，我愿意让我最亲的人最爱的人都享受。爸爸妈妈是真的是我身边最爱我的人，无论他们身上有什么缺点，我知道这是祝福，所以我就希望他们也能得到。但是最初的祷告，我祷告都是，主啊，你看我妈妈真的是太不好了，你看她整天挑剔我爸爸，跟我爸爸说话的样子我一看就厌恶，我实在忍不住这个怒气，天父您快改变他。后来的祷告呢变成了，主啊，我妈妈真的是没办法了，可是我觉得我也不对，我怎么没有您所说的那种忍耐，那种宽容，那种饶恕在里头呢？其实我觉得天父让我经历这件事是对我爸爸妈妈的祝福，但是最终他是为了改变我。因为当我和我妈妈有这样的恨在心里的时候，我不可能爱上帝，也不可能爱所有的人。所以就为着这个心结呀，天父做了无数的工作。我的祷告就是，我始终觉得我战胜不了我妈妈，我感觉我应该能战胜啊，因为我信的是主啊，我做的是对的呀，他怎么就是不听呢？而且我给他买东西，他的这些生活的需要我关心。但是有一天我妈妈就对我说，因为你的心没在我这儿。他说完这句话我特别的承认。其实往往我们心里所有的事天父知道，而我们面对的人也知道，有的时候你并不用说话，但是一个眼神对面的人就知道你喜欢他，一个眼神对面的人就会对你产生敌意，因为他发现你不欣赏他。
我们读到神的话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读神的话？
天父在这本他留给我们的生命的指南的书里面，他其实每一天都在亲自的指导我们的生活。他要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因为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因为当时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是以一颗骄傲的心来读的，我是首先 论断我的妈妈不对，在这个基础上，我不断地给她读经文，都是刺激她，让她来改变。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但是，当我跟我自己的孩子接触，我受到了一些伤害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其实不是我的妈妈不对，是我的不对，因为我的行为和言语态度伤害了我的妈妈。我记得妈妈还有一次说，你这是怎么信的主啊？但是我就是不明白，我说我信的主怎么了？但是当我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我知道给妈妈带来了多少的伤害。我们多少的基督徒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他们晚年的时候能够认识上帝，我们满心欢喜地跪在那里为他们祷告。但当我们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充满了敌意，充满了指责，充满了批评和挑剔的时候，他们是无法走进神的国度的。所以天父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恶，看到了自己的不孝顺，所以当我改变的时候，妈妈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错。我觉得天父这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是对每一个弟兄姊妹和他的追随者说的。天父没有让我们去尊重一个处处都正确，特别高尚，同时特别有趣的父母，他只说你要尊敬父母。所以无论父母是什么状况，我们作为主的儿女都应该尊敬他们。天父教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其实是他对我们最大的爱。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连父母都不爱的话，他说爱上帝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当我们爱自己的父母的时候，看着他们心满意足啊，他们才会跟我们一起高声赞美上帝。我妈妈现在天天都在听经文，因为她眼睛看东西看不了了。昨天还在对我说，我也在听好多的经文呀，虽然我记不大清楚，但是我现在知道上帝他就是掌管整个宇宙万物的主，就是什么事儿都得他管。他说那天邻居说，你看要下雨了，我妈说这个下雨啊也是上帝掌管。圣经箴言当中31篇在描写这位遵行上帝旨意的妇人的生命当中，他说他想到未来就嬉笑。所以现在我想到我和妈妈的关系的时候，我就感谢天父，因为我觉得以后我想和妈妈一起读经祷告，然后我们一起享受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神所给予我们的在这个地上应该有的母女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一定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也愿意爸爸妈妈在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手拉着手说，生活真美好。
邓姐妹，愿上帝祝福您，我们都会为您和母亲祷告。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何弟兄。
听众朋友，信耶稣，相信神，所有过去痛苦破碎的关系也都能够因着神的温柔怜悯，他的真理和慈爱，特别是通过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拯救，能够有一个崭新幸福的未来。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Creating me a clean heart, O God.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